在家律学概要，诸位菩萨，诸位法友，大家午安。我们今天正式来开始讲道戒，大家请翻到在家五戒八戒学处的第46页那个表。我们看先看巨人的地方。那个聚六缘成犯这里啊，第一行，第一有主物，第二有主物想，第三有道心，第四众物，第五心方便，第六距离本处。再重新解释一遍，这个有主物就是知道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的。例如说这东西是我的，这东西是你的，这东西是他的。如果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去拿取了，犯偷盗。有主物是明白的知道这个是某某人的。有主物想就是知道，或是并不是猜想哦。猜想的话就是有疑惑啊，很明确的知道哦，这个是某某人的东西，然后你心里这样想哦，这是有主物想。第三有道心，什么叫道呢？想要据为己有，不是自己的东西想据为己有。第四重物哦，重物就是贵重物品。这边讲的是值五钱哦，到时候等一下再说。总之，手持道戒，一针一草一花一木不得故道就是了。这个就声闻戒来说，声闻戒的体性是这样。但是就菩萨戒的体来说哦，它有应化的方便，这又是另外的事情。第五心方便，用种种的方法，方便的手法，或是种种的这种手段哦，想这个把这个东西据为己有。第六举离本处哦，举离本处犯。在还没开始正式讲之前呢哦，先把这个聚缘成犯这六缘讲哦，这就是聚缘成犯。上一次这个一二三，这个表这边一二三都讲了哦，第三个还没讲，有道心。就四分律来说，什么是有道心呢？五种贼心。第一个黑暗心，第二邪心，第三趋利心，第四恐怖心，第五常有道他物心。哦，从字面上面来解说，什么是黑暗心呢？就你这个心啊，心地不光明，常常心里面起烦恼，然后很污浊，我称为黑暗之意，黑暗心。那心里面是暗淡的，哦，没有光彩，没有光泽，我称为黑暗心。邪心，这起心动念呢？哦，不正。那么正和邪怎么分呢？例如说我们这个念头，例如说哦，讲不欺暗室，这虽然是一句成语啊，它就是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暗示指的是，例如说，在这是好像有分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不欺负这种妇女啊、弱小的，第二，自己独处的时候暗中一人，哦，不做伤天害理的事，那都能够持守正当。啊，第三，哦，心地很正派，不做什么歪曲的事情。主要的是在指妇女方面，男众对妇女方面的。第三，取利心，这个利啊，就是有力气。什么是有力气呢？就是指嗔恨、嗔恚这方面。啊，心是扭曲的。怎么样分别心是正直，心是扭曲呢？譬如说好了，假使说这个大家都有面临缴所得税的经验，假如说你心里面存着这样念头说，啊，我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一直减税、一直漏税啊？然后怎么样这个钱能够少报一点、少缴一点，能够省下来一些钱，怎样怎样？然后甚至呢，逃漏税等等，用种种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，你这心就是扭曲了。还有就是，例如在行事作风、讲话上面，你讲的话讲出来，嘴巴讲得很好听，但是实际上所作所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所谓口蜜腹剑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心就是扭曲、不正直。那怎么样让心不扭曲呢？你就用戒来调整。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该报税报多少就怎么报，不是自己东西就不要去拿，乃至于想也不想看也不看，若是有想又是有看到，心有这样杂念起来，立刻要叫它消灭。这是我们印光大师常说的。印光大师怎么说啊？这句话，什么当下就要令他消灭？前一句话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取利心、恐怖心，心里面就是常常怀有恐怖啊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大家知道，在逃亡的人心里面就常常很恐怖，哦，怕被警察抓到。啊，怕怎么样？怕怎么？怕这个？怕那个？其实说穿了，不过就是怕死而已啊。如果说你心里面没有贪嗔痴，不造作身口意三恶业，又有什么好怕呢？我们为什么会怕鬼呢？哦，六道众生里面也有鬼道众生，但是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会怕鬼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其实说穿了，就是我们怕死而已啊。如果不是有因有缘的话，鬼其实比人还要好相处啊。若是说真的是有碰上那种非人来找你，其实他们也是很可怜，只不过是想要点功德，希望他们能够超生。如果说你是碰上那种 被咒力驱使的鬼物来害你，像这样的鬼物他就更可怜，不得自由哦，总是有因有缘的齁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想通了这一层，又有什么好恐怖的？就是讲的是恐怖心。我们说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，就是这样。讲虽然这两句话很容易，做困难。我们时常心里面藏着各种贪嗔痴慢疑啊，存在着各种人我是非。所谓仁者无惧，人是仁爱的人，他不心里面不会有惧怕，所以不会有恐怖。那讲到这里，我讲个故事。这个是出自于《根本说一切平说一切有不平那耶破生事》里面的事情。舍利弗跟目犍连是佛陀的双贤弟子，犹如日月一般。这个佛教的僧团，在佛陀和这舍利弗、目犍连领导之下，僧团日益壮大。然后这个再来皈依佛教僧团的这个人众越来越多，乃至出家僧团越来越大，外道就很不高兴，他们就想要找舍利弗跟目犍连的麻烦。大家知道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对吧？目犍连是神通第一。那有一回他们两位就走在路上，就一群外道看到了舍利弗跟目犍连，就气势汹汹。那舍利弗首当其冲，那外道首领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常常这个拐走我们的弟子啊，怎么样，我们的供养都减少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，非常有智慧，看看苗头不对，他不直接讲，他是说了一句偈颂。这偈颂的内容和大意呢，就说你们是外道啊，你们的外道祖师啊，这个怎么样的愚痴啊，如何如何。但是舍利弗有智慧，他讲偈颂，外道人没学问，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那就放他过去，舍利弗就走了。但是也没有走远，他在那边等待他的好友目犍连尊者。就外道就来对付目犍连尊者了，就说啊，你这个沙门是怎么样怎么样拐走我们的徒众啊、弟子啊、供养。就目犍连尊者回答不是这样，他是神通第一，但是当业力到来的时候，他连神通的神字都想不起来，他就直接说，其实你们是外道啊，我昨天还看到你们外道的大老师在地狱里面受苦啊，在地狱里面受苦，他还转告我，你们不要再来拜他了，然后再拜他让他受苦更大，然后更难脱离。话还没讲完，外道众一拥而上，把他浑身骨肉都捶成烂泥一般，他就瘫在地上。然后外道众就走了，那舍利弗就赶快过来说，啊，我的好友啊，你不是神通第一吗？你为什么不用神通避开呢？他说神通再怎么巨大， 虽然我的一只脚趾头能令大梵天王天宫都能震动，能令这个刀立天第四天的天宫都能震动，但是业力到来之时，我是连神通的神字一个字都想不起来。诸位一定会想，当时舍利弗在旁边，为什么他不来解救，或是赶快打119？为什么？这个万般带不去啊，只有业随身。我们现在就是能够不要再造作新业啊，随缘消旧业，想办法对治烦恼。当业力现前的时候，说真的，你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认识，就是这么厉害，因果报应就是这样。有舍利弗智慧第一，也是无可奈何，就抱起被锤成烂泥的目犍连尊者，回到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回到奇环金色啊，见佛陀。然后这时候目犍连就要取身涅槃，先从初禅到二禅到三禅再到四禅，四禅再回到三禅二禅初禅，然后现种种神通，然后涅槃。哦，这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业力在现前的时候，那你是怎么样都没办法抵挡，连出世间的阿罗汉圣者他也不能抵挡，但是他能够做到的是什么？他已经断了烦恼，三劫已断，不受后有，他不会有恐怖心了。哦，不会有恐怖心。我们凡夫不是，我们常常怕这个怕那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讲到恐怖心。第五，常有到他无心，你这个心常常起来，想要把这个物品据为己有。哦，这是讲的是五种贼心。第四，讲的是众物。什么是众物呢？我们看这个47页第五行。他说五钱之值说法多种，哦，重物是指如果是五钱或是指五钱的物品。他这边林峰偶益大师的注解，他是说价值八分银子，价值八分银子换算成台币现在是多少？欸，一两银子现在台币多少？有没有人在买卖金银货币做这个生意的？哦，不知道。我们看五钱之值说法多种，若依生其律，哦，乔成卢比丘入无余涅槃后，王平其衣钵价值五钱，就是他的衣和钵价值五钱。如果说到 4.75 前便犯盗戒，哦，犯盗戒然后罪因致死，所以说以现在一套旧衣钵之值再略减 5%， 则为犯众之盗值。那我跟诸位讲，那古时候的钵是很大的，一个钵有十升那么大，是铁钵。那么我在用的钵呢，一个钵好像才还不到五升，好像 2.5 升还是三升。那个钵大家知道多少？好像据市价这样子做的铁钵，好像要两千块钱。然后再一套三一， 三一在那个在印度的时候，一整套三一是很贵的，它那布料很厚，很好，这样加一加起码5000块钱以上。哦，但是是不是就是这样呢？啊，谁也不知道。古时候币值和现在的币值不一样，所以说，凡是持守道戒，一针一草，一花一木，不得故道就是了。哦，第五心方便，就是说用种种的方便的手法来得到，不正当的方式得到这东西，不管你是不是逃漏税啊。当然偷东西这个更不可，或是种种的事情。好，根据五戒相经分三大项，自首取、叫他取、前十取。自首取，啊，自己用手去拿取、捉取；叫他取、前十取，叫别人去拿，乃至于以下皆是如此，例如诈他名字取，哦，用别人的名字来偷东西；强夺取就是抢劫啊。所以说，在四分律，大家再看底下有五种贼啊。什么是五种贼呢？决定取、孔雀取、寄物取、渐变取、以托取，这是都是不出前面五戒相经那三大项目。这个讲到这个重物这地方，这个争议甚多啊，很多律师判都不敢轻率的判下去哦。曾经有人问果清律师，在律学事宜里面问说，现今这个城市这个问题，这个道考城市的问题，果清律师也回答的并不十分清楚，没有明确的说这是犯或是不犯，因为这是很难界定啊。好，我们之后再讲。好，大家翻下一页，第48页，我们看离本处。什么叫做举离本处呢？什么叫举离本处？这举离本处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五戒相经里面是这样讲。哦，所以这一段文是这样：居士为他人淡物，就是如果有一个居士替别人这样，这个挑东西淡物啊，挑担子。如果说他起盗心，原本是挑在左肩，他把它移到右肩来，移右手换到左手，这个叫做异处，就是举离本处的意思。例如，这个钟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今天看这个钟，我需要。我想要，然后这不是我自己的，那我就这样给他拿起来，这就叫举离本处。那之后再放下去，那这样算不算犯？啊，拿起来，他又放下去。好，这考验着大家的智慧。那么在五戒相经里面有讲，什么叫离本处呢？他说：“若知物一神明一处，若皮若衣一色明一处，一色明一处。”这怎么讲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根据这个藕益大师的解释，他说就像这个毛褥或毛毡一样。哦，自己的毛毡放在第一层，别人的毛毡放在第二层，或自己的东西放在 自己的东西放在甲处，别人的东西放在他的上面。如果说今天取拿别人的东西拿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那就算了。哦，这叫举离本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他原本是在这个地方，他好好的，那 我给他拿起来。以这个处来说呢，差不多他原本是放在这个左上角，不，右上角，你给他移到左上角来，啊，这就算犯。如果说你又给他拿回去，还有更有其他的说法，这个本处就是指的这张桌子，种种不一而足啊。总是就是说，不要随便拿就是了，哦，或是据为己有，或是把它藏起来，这都不可以。所以这边讲，若之物，若皮，若衣，若衣皮床，若茅庐，若车，若床，若屋，若为他耽误，等等。哦，所说的皆是这样。这是他这是举例子来说啊，那我讲的是大意。好，所以说这六项呢，大家要熟记。这个框起来这六项。第一有主物，第二有主物想，第三有道心，第四重物，第五心方便，第六离本处。好，但是这些我们偷到的东西，如果仔细来分的话，又有分很多种。好像第一大项三宝物，第二大项一般物，第三大项是什么？哦，他就有写两项，两大项，就三宝物和一般物。三宝物又称佛物、法物、生物。就是说，诸位要是到寺院里头去啊，那就一切都要很小心哦，不要随便乱拿，就是了。例如说你偷佛像啊，不可悔罪。大家知道佛像一尊都很贵啊，哦，但是你要选择你自己带的走了，哦，啊，这是三宝物，所以这是不可悔罪。我想诸位总不会可能去扛那个雕得很大的金佛啊，好像在大陆有这个金佛，扛不走了，哦，或是你要去偷舍利，他说因为这个不可计价，哦，那是不可计价，所以算中品可悔罪。但是他说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，佛亦我师，用清净心取者无犯。这时我想起一个故事啊，大家知道祖云法师，祖云长老以前写过《普陀山传奇》一文录，说有一个日本和尚叫慧二法师，他到五台山去朝圣，然后看到五台山这个观世音菩萨像非常像好庄严，他要把取回去日本供养，结果这个船走到海上了，怎么样都，他这个就是这个有灵感啊，这个船呢怎么样都走不通，到处那个海洋都阻扰了他，这样这个船往前进。虽然他是清净心啊，但是护法不会让这个让你犯下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从这个，所以普陀山是中国四大名山之一，他这个最初呢，他就是从这个五台山开始的。所以他的第一间寺院叫做不肯去观音院，大家有听说过吗？没有。 基金会好像有印这本书哦，普陀山《普陀山传奇异闻录》哦，所以这是讲清净心取者无犯。那如果讲的更多一点呢？这个根据五戒相经，我们这个待会再说哦，后面还很多了。第二法务，以道心取经者，即其子莫人工价值。这个什么叫以道心取经呢？以前这个经啊很贵，要印一部经，哦，要耗费的很多的人工，尤其是由国家印刷的，这经又非常精美，所以就要这个人家偷偷把它偷去卖。那所以说，若满五钱，若减五钱，哦，满五钱不可悔罪，减五钱终罪可悔。那有时候这个经啊，印的藏经，哦，到最后并不是说拿来查阅，是有收藏价值的。啊，再来讲，于经典法物若烧毁若损坏，哦，犯逆中可悔，随损而犯。就说那对于我们说废弃的经论法物啊，该怎么处置？哦，这都是很大的问题。他说若烧毁若损坏，这个是就古代来说啊，就古代来说，经论经典纸张取来不易，这里面透露的是劝大家要爱惜物力啊。但是呢，时至今日，有人铸印经典经书，不分贵贱，随便乱制乱印，那这样也不对啊，这样造成佛法的这种被人家轻慢轻视，哦，是这样子。那这样印，这个在以前呢，看到很多，印了很多经书，摆在电话上面啊，摆在这个公车票亭那里啊，结果日晒雨淋，其实这是更大的对法的轻慢。根据圣严师父，他好像是在真心的佛教还是学佛群语里面讲，好，慢慢的把它聚集起来，让它成为旧物或是粪扫物之后呢，好，集体处理或是旧址回收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形，哦，让它能够再制的方便，是这样。好，第三生物，道大众生物、十方生物、现前生物，哦，极重的上罪。什么叫十方生物、现前生物呢？十方生物啊，十方生物指的是说，好，以吃的东西来讲，放在放在这个寺院里面冰箱里头的东西啊，这都是属于十方生物，这是生物。如果你拿了，这就犯盗戒了。好，因为出家人的一切都是十方供养而来，哦，这都非常的慎重小心。像居士呢，到寺院里面煮饭菜啊，啊，帮忙煮饭菜发心。如果说是为了调味啊，方便试用一下，那还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不要说把它，哎，这个实在不错，带回家，哦，真这样不行。现前生物是指就住在这个寺院里面，大概多少出家众，他们现前正要受用的东西。好，如果要详细解释的话，下星期还会给大家更详细的解释，在南山律在家备览里头。南山律在家备览大家都有吗？ 哦，如果没有基金会有印。总之，十方生物、现前生物，在家居士千万万万碰不得。好，若是实在是要借用，哦，必须禀告这个寺院的执事人等等。这是指的是生物。那么对于十方生物和现前生物的这个划定呢，我们下星期详细解说。第二，一般物，这个五戒八戒的这个在家五戒八戒学处是针对的，就是指它是从五戒相经和偶益大师五戒相经签要里面选录出来，然后集成了。